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今天来看啊，我们的箴言书第四章啊，第四章第一节说：“众子啊，要听父亲的教训，留心得之聪明。”这里呢，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，我给大家念一下啊。原文是这样说的：“你们要听，孩子们。”你们那一位父亲的教训，要留心听，知道并理解，啊，大家要注意啊，这话这样的，就是说你们要听孩子们，你们那一位父亲的教训，要留心听，知道并且理解，啊，所以说呢，你会发现箴言书第四章和箴言书前面的信息是一致的啊，前面也讲到你们要听啊。申命记六章四节说：“以色列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”也就是说，在箴言书第四章第一节啊，就是说整个箴言书是讲上帝的智慧，并且讲我们如何得着属天的智慧。在第四章开头的时候，圣经就教导我们要去留心听。我们要听什么呢？我们要听圣经，听上帝的教训。我们要坚持就会听到，并且在这里呢提到神的众子们，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。就是我们这些教会里今天坐在这里听到的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子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家书。我们要听什么呢？我们要听教训、教诲啊，就是说第一节所说的教训，就是圣经，就是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信息，就是耶稣给我们说过的话。这话是谁的呢？是那一位父亲的。啊，原文是个单数啊，说那一位父亲，这个那一位父亲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圣经当中，主要指的是上帝啊，耶稣基督的父，我们的父神。这里强调我们是上帝的儿子，并且强调我们和上帝是父与子的关系。在马太福音当中呢，耶稣说啊，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，就是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你千万清楚哈。箴言书第四章，他不是在讲普世的那种家教，他不是说啊，你要去听你父亲的啊，你爹说的什么都是对的，不是的，他实际上是在属灵的角度来解释这个经文。他告诉我们要听天父上帝的话，要听这本圣经，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。而且啊，第一节后半句说的很清楚，要留心听啊，并且呢，不但要听，要知道，并且要怎么样？要理解。也要说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教会之后，我们不是来睡觉的，我们不是来闲逛的，我们也不是在这里这个脑子到处去想的，我们的心要留在圣经当中，要留在这个听到的过程当中。圣经告诉我们要留心去听，并且不单听，你要从听到当中知道一些事情，知道关于耶稣的事情，知道关于教会的事情，知道关于信心的事情，并且你听完之后要理解。弟兄姊妹，我经常听三次教会的人跟我说一句话，说你不要光听到，听到要行道。我可今天可以告诉你，我搜索了整本圣经没有找到这句话，这完全是一句胡说八道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你听到要理解道，你听到要接受道，你听到要记住这篇道，这是圣经给我们说的，而不是那些三字里边的人，那些律法主义所说的听道要行道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。所以说四章一节呢，强调的聚会，强调聚会的源头就是从天父上帝来的，并且强调聚会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认真听，听进去并且理解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第二节说，因为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，不可离弃我的法则。大家听好啊，原文是这样说的，因为所学习的，就是听的哈，所学习的教导是好的，是我赐给你们的，你们不可离弃我的妥拉啊，妥拉就是整个圣经哈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在这里哈，四章二节圣经开始说话了，圣经说啊，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，耶稣赐给我们的，是什么样的教训呢？弟兄姊妹，是好的教训。大家注意，也就是说与耶稣相比，世界上所有的教训啊， 包括今天所有教人这个为人处事的啊，那些什么《论语》《道德》《三字经》，那些世上的那些啊什么什么那些啊研究人间事情的，都是坏教训。唯有圣经，唯有上帝的话是好的教训啊！上帝给我们的是宝贵的。在这里哈，圣经说，因为我给你的是好教训啊，教训就是圣经哈，指耶稣的话语。而且啊，这里他说的很清楚，这个好教训是上帝赐给我们的。这个这里有个给哈，就是赐给这个词呢，是完成式，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圣经已经启示完毕啊，上帝已经把整本圣经赐给我们了，我们不需要像灵恩派那一样啊，有什么新的启示啊？耶稣又对我说话了，因为圣经已经给了我们的。不可离弃我的法则，我再说一下，原文的意思是不可离弃妥拉，就是圣经。也就是说，在这里告诉我们哈，刚才讲过，第一节讲的就会听到，要认真听。第二节告诉我们，讲到的内容必须是圣经，啊，必须是耶稣的话语，必须是上帝已经启示完整的真理啊，不需要另外添加哈，也不需要删减。而且你不可以一直弃绝，就是说拒绝耶稣的教训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这个聚会听到是一生的功课。因为很多时候，有的人呢，他刚受洗的时候能听两天，有的人听了几年之后呢，也烦了。但圣经说，你要避免这种倾向，你不要听到成仇，你不要听烦了，你不要觉得这些道理很简单，这些因信称义的道理，这些上帝恩典的道理，将使我们永远受益啊！这里告诉我们，不可弃绝神的道啊！耶稣在路加福音10:16说，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门徒，听从教会的就是听从我，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，弃绝我就是那弃绝，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弃绝上帝的道将面临不可逆转的灾难。3:3啊，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，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这个和本他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啊？他为什么要非得加上一个孝子啊？那非得加上一个娇儿？我给大家念一下原文圣，原文圣经的意思是：我在父亲面前还是个儿子，在母亲面前还是独自一个的时候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就说啊，这个诗人在说哈，所罗门在说，就是我在父亲面前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啊，在母亲面前还是那一个的时候，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弟弟妹妹的时候，是这样一个意思。有没有孝子这个字儿？没有。所以说加上这个词是加上这个字是非常恶心的，因为加上这个词呢，就完全把圣经变成了国学，变成了孔孟之道，变成魔鬼的道理。我再次强调一下，这里的意思，这里当中绝对没有孝子这个词。这里表示，在作者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就用神的话怎么样去教导他啊？所以说我鼓励孩子来听道，我鼓励孩子呢认真听圣经，我鼓励孩子上主日学，主日学是非常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，你要把圣经的这些真道都领受进去，然后讲给主日学的孩子，因为所罗门就是这么长起来的。如果他从小没有上过这样的主日学，我无法想象他最后写出这么多的圣经。当然这是上帝的工作，但是他的父母对他是有装备啊。所以说呢，箴言22:6说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那看到没有哈，这里就讲到聚会听到这个教养儿童圣经，不需要到他很大的时候从小就开始教他，因为所罗门在接受这些教训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孩子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第四节，父亲教训我说，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，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得存活。原文是这样的哈，他就教导我，他就是他的父亲，对我说，你心要抓住我的话语，要遵行我的命令，便得存活啊，是不是这个是很强烈的哈？首先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父亲教导啊，这个父亲教训，教训的意思就是引导的意思，指示的意思 要说所罗门的父亲从小就在引导他的儿子，你明白吗？我们今天也要引导我们的孩子，并且一个牧师要引导他教会的会众，你要把他引到正道上。而且你要知道所罗门的这个父亲是谁，他有什么职分，他曾经教导过什么。弟兄姊妹，你首先要明白所罗门的父亲是谁啊？大卫王。大卫王是一个君王，大卫王是一个先知，大卫王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他是教会的领袖。这里的父亲不指的是不是中国这些无神论的父亲啊，这个父亲指的是信仰上帝的父亲，信仰耶稣的父亲，有纯正信仰的父亲。他指示他的儿子，他引导他的儿子进入一切的进入上帝的真理。而且大卫的一生，他写过圣经，写过诗篇，他说过很多从神那来的话。所以说这样的人他配教导儿女，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啊。他对所罗门说哈，原文不是说存记，原文的意思说你要抓住我的话语。大家明白这里的区别吗？什么叫抓住？就是说像抓住那些钱财一样，像抓住那些宝贝一样，紧紧的抓住上帝的真理。这里表示呢，教导孩子追求圣经，教导孩子去努力聚会听到，教导孩子让他的心在真理里面啊。然后呢，要遵守我的命令啊，我先看看，遵守我的命令。这个命令呢，就是上帝的命令，就是圣经当中耶稣对我们的教训。然后你就能够怎么样存活。弟兄姊妹，这里的存活它最重大的意义指向的是永生，它指的是你能够继续的活着，永远的活着啊，不是说啊你听了道之后你在世就不死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弟兄姊妹，它指的是到将来的时候你可以因为信靠这些真理永远的活下去。你看这个父亲在从小的时候他就教导他的儿子。我们往下看哈，第五节说，要得智慧，要得聪明，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。大家听好哈，原文是这样的，要得那一位智慧，要得那一样聪明，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话语。很有意思哈，这个要得智慧的在原文的意思是要购买的意思啊。耶稣在启示录三章十八节说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强调啊，就是说你追求智慧啊，要像什么一样，要像你啊 去购买一个你心爱的事情一样，去不断的去追求啊，要追求得到那智慧，你要去努力的去得到那个那位耶稣，并且得到属天的聪明。而且啊，你不可怎么样忘记也不可偏离耶稣口中的话语。他警告我们不要做两件事情，一个是忘记，一个是偏离。要说弟兄姊妹，首先呢，寻求耶稣的真理，寻求耶稣的真道，寻求属天的智慧，要到教会，并且呢要得到上帝赐的恩赐来明白耶稣的真道。这里有个前提，就是上文所说的要聚会听道，而且你不可忘记。如何不可忘记呢？就是坚持聚会，因为你一旦停止聚会，你会忘记以前所听的。也不可偏离，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偏离。偏离呢，在今天来说指的就是极端、异端、假教会和假先知。它指的是偏离耶稣的教训，偏离圣经。整本圣经以耶稣为中心，整本圣经在讲因信称义。如果说你听的是行为称义啊，你听的是其他的东西，那么就是上帝眼中的偏离。四章六节，不可离弃智慧，智慧就护卫你，要爱他，他就保守你。我来看哈，这里的原文的意思是啊，不可一直离弃他，他就一直保护你，要爱他，他就保守你。在这里哈，弟兄姊妹，他首先强调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过程。很多时候呢，有很多人他对聚会对真理是有抵触的，但上帝说你不要一直抵触，有一天你要接受。当你接受那天开始的时候，当你开始正式进入聚会听到的时候，上帝的道神的智慧就会一直保守我们。而且后边说你要爱他 啊，他说智慧用一个他哈，他说是一个人，你要爱他，你要爱耶稣，他就保守你。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告诉我们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全然信靠。在犹大书一章二十四节说，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的站在他荣耀之前，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。这里谈到我们就会听到跟耶稣之间的关系，就是信他爱他，然后享受他对我们的保守，就是他属灵的保守。四章七节说，智慧为首，所以要得智慧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啊。后边有个括号说啊，用你一切的聪明去换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。我们来看哈，这句话原文是这样的，那一位智慧居首位，所以要得到那一位智慧，要用你一切所得的来换取聪明。我们来看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智慧为首呢？智慧为首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一切的元首，不单是万物的元首，也是属灵界天使最高的掌权者，他是万王之王。这个词的意思呢，这个智慧为首的首啊，就是圣经当中创世纪一章一节所说的起初啊，而且这个词呢也是启示录耶稣自称的，我是阿拉法。格罗西书一章十一节说，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所以说圣经说耶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，是我们人生的主宰，我们一生要去得着他。怎么得到他呢？下面说的很清楚，用你一切所得的来换取聪明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哈，你要明白，这句话它实际上是一个对比，它强调重要性。也就是说，在普世的人价值观念当中，什么最重要？我一切所得的最重要，我努力换得的名声、财富、地位最重要。但耶稣说 ：“No， 那些都不重要，只有耶稣和他的真道重要。”这个后边这个聪明啊，换取聪明的聪明的意思就是理解的意思。就指你对真道的理解啊，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强调这样一个对比，就是你所有的和耶稣真道的对比，以及呢真信徒和假信徒的对比。假信徒他可能会牺牲信仰啊来换取一切所有的，但是真信徒他以耶稣为他所有的，他宁愿用一切所有的换取上天的恩赐，换取对圣经真道的理解。箴言书八章十节说过啊，你们当受我的教训，不受白银，宁得知识胜过黄金，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，一切喜爱的都不足与之与比较。我们来看四章八节哈，高举智慧，它就使你高升；怀抱智慧，它就使你尊荣。这里的原文啊，它没有这个高举智慧，没有这个怀抱智慧。原文是这么说，你听好，要高举它，它就一直提拔你，你会因为一直拥抱它而得到持续的尊荣啊，尊荣就荣耀的意思啊。在这里，圣经告诉我们哈，在我们教会当中，在我们教会的讲台上，在我们教会的所有事工当中，在我们人生当中，我们首先要高举谁啊？他。他是谁啊？耶稣基督那一位智慧。当一个教会把耶稣基督举起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被照样举起来，我若在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弟兄姊妹，当耶稣真正被高举的时候，一些真信的人就会来到我们教会，借着我们高举耶稣的那样的讲道，有很多的愿意追求的，有很多真正的主的羊会被吸引到我们这儿啊。而且啊，他就使你高升，原文的意思是他会一直的提拔你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在撒母耳记上二章八节说啊，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 提拔穷乏人，就是这个提拔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一间高举基督的教会啊，会被神重用；一个高举基督的传道人会被神重用；一个高举基督的基督徒也会被神重用，在神的国度里面去发光。我再次强调，是高举基督，不是高举其他的东西啊。所以说，在这里的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教会应该讲什么？基督。教会应该高举谁？基督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的事情。任何的伟人，任何的见证，不应该出现在教会的讲台里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后边说啊，要拥抱他，你就会得到持续的尊荣，尊荣就是荣耀的意思。什么叫拥抱的弟兄姊妹？拥抱表示一层亲密的关系，表示朋友的关系，表示父子的关系。当我们去仰望耶稣，去拥抱耶稣的时候，去拥抱他的真理的时候，跟着后书四章十七节说，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就是这个尊荣，就是这个荣耀。今生信耶稣，将来上帝会赐你永远的荣耀，在耶稣基督里面与耶稣一同作王。第九节说，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，把荣冕交给你。我们来看啊，在这里哈，他提到华冠和荣冕，其实都是一回事哈。华冠呢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花环啊，你看过那个奥运会嘛，那个体育比赛啊，影响了怎么样，给戴个花环。荣冕就是君王戴的帽子啊，一种荣耀。也就是说，在这里的时候呢，他在讲什么？他就是在讲提摩太后书保罗在离世之前所说的。保罗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什么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所有仰望耶稣，所有等候耶稣，所有因信称义的人，将来上帝要赐给我们公义的冠冕，是永不朽坏的冠冕。第十节，我儿，你要听受我的言语，就必延年益寿。大家听好啊，这里呢原文是这么说的，我儿啊，你要听，你要领受我的言语，你生命的年数就会持续增加。用怎么样，这里哈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？就说他首先强调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要聚会听到，我们要持续的听，并且要领受啊。你看他说你要听受哈，其实原文是两个词，一个是听，一个是信，一个是领受。当你这样坚持聚会生活的时候，圣经说你就能延年益寿啊！我可以告诉你，他这个年数增多、延年益寿啊，他的最根本意思指的是你会得到永生。因为怎么样，旧约圣经当中、箴言书当中所说的长寿啊，其实指的是永生。大家一定要明白啊！也有说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过程，我们的得救是一个过程。我们受洗之后进入教会生活，我们要忍耐听到，这样的过程最终会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得救，迈向永远的生命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若不借着耶稣的圣道，没有人能得到永生。十一节说，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，引导你行正直的路。我们来看啊，原文是这样说的，那一位智慧的道路我已经指示你，并且引导你行正直的路。诗篇二十三篇三节说，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诗篇二十七篇十一节说，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安的路啊。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二十四节说，引导我走永生的路。首先弟兄姊妹， 那位上帝，那位耶稣，我们要知道他的道路，因为耶稣就是什么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耶稣的道路，耶稣的真道已经赐给我们，我们要就会听到，我们要持守这样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走耶稣赐给我们这条道路。并且后边提到引导你走正直的路，这指的是信仰上的纯正啊，我们的信仰不要偏颇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唯独耶稣，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，不是靠着好行为进入天国，我们是因信进入神的国，靠上帝的恩典。这里指的是就会听到并且信仰上要纯正，这个正直就是信仰纯正的意思。四章十二节，你行走，你的脚步必不致狭窄，你奔跑也不致跌倒。大家听好啊，原文的意思是你行走，你的脚步不会一直陷入困境，你如果一直奔跑也不至于跌倒。这里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哈？你会发现四章十二节包括整个箴言书第四章它很有意思哈。你看从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二节的时候，到第十二节曾经才讲到我们要去走，我们要奔跑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上来先去做什么，上来先去搞一些什么事工啊，搞一些大的动作，不是的。整个四章一到十一节全部都是跟聚会听到有关系，也就是说你不在真理里边，你不在圣经里边，你没有听过真道，你走是瞎走，你跑是瞎跑，你走一定走到沟里去，你跑一定摔个跟头。这是圣经教导吗？也就是说只有在装备了纯正的真理之后，只有在信仰扎根在圣经的根基上之后，你才可以出去走两步，你才可以出去跑两步。也就是说先是聚会听到，先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信仰，先是正确的信仰，后边才提到你去走，你去跑。我们来看啊，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，一个在真理上正确的基督徒，他的脚步不致狭窄。什么叫不致狭窄呢？这个狭窄在希伯来文啊，它表示患难，表示愁烦，表示落入困境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哈，它指在信仰上的痛苦和纠结。也就是说一个有真理，一个坚持正确信仰的基督徒，他不会持续的陷入到纠结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人生最痛苦的不是汗流浃背干活，人生最痛苦的是不确定自己信的对不对，是信仰的纠结。那假先知啊，出来跟你说两句话你就懵了，你就在纠结了，但是真理必使我们得以自由。这里的这个不致狭窄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道不会让你一直陷到这种痛苦和纠结当中，他会早早把你救出来。你奔跑也不致跌倒。我们往下看，这个跌倒什么意思啊？这个跌倒啊，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绊倒、摇晃、蹒跚的意思。然后这个词呢，也可以说摔倒了，也可以说什么举步维艰、走得困难，跟上文那个痛苦纠结是一个意思。也就是说很多人为什么在信仰上摇摆啊，他一会儿在这里摇摆，一会儿在那里摇摆，因为他不确定自己信的对不对，因为他没听过真道啊。所以说聚会听道，听真道的好处，在信仰纯正的好处在这里显明出来。我们在真道里面，一不需要纠结，二不需要绊倒，第三呢不需要来回晃悠，我们将一条直道走下去。正确的信仰会引领我们所有的福音事工，包括我们的人生。十三节，要持定训诲，不可放松，必当谨守，因为它是你的生命。我们来看哈，原文的意思是要抓住训诲，不要放松。谁的训诲啊？耶稣的训诲。不要放松啊，抓住，不要放松，要谨守它，因为它是你的生命。我们先看哈，这里告诉我们哈，你要抓住圣经，你要抓住听到里面那些关键的事情，不要放松。放松的意思是任由他走啊，就是把它解开放他走，不行啊。我们要怎么样对待真道，对待耶稣呢？就像雅各一样啊，雅各和上帝摔跤，最后摔赢了啊。他说，那人说容我去吧，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怎么样，我就不容你去。我们不要放开耶稣，我们不要放开圣经，不要放开教会。 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当中，耶稣讲了圣餐的时候，就老人不听，圣经说因此他的门徒中都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要说我们不能放开耶稣，我们不能放开上帝的真道。后边说哈，他就成为我们的什么生命。耶稣他是生命，耶稣他的道路，耶稣他的真理。万物都是借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讲到一个问题哈，在今天的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边啊，有一种学说和神学叫生命神学啊。什么叫生命神学呢？就是不要光听道，要行道啊。另外一个就是说啊，你要有生命啊，你要有生命啊。所以说我见过很多灵恩派的啊，他整天见到我说啊，你的生命不好啊，啊，你媳妇的生命比你好啊，那个人的生命比你好啊，这个我们要有生命。我要问一下弟兄姊妹，从这件事来看，圣经是要让我们追求自己的生命吗？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条烂命啊，一定有一天会结束。我们要想办法进到耶稣里面，我们要想办法泡在他里面，我们要想办法与他成为一起。耶稣的生命才是我们应该领受的，在我们的圣道圣餐当中，吃耶稣血啊，吃耶稣的肉，喝耶稣血的，才有永恒的生命。我们不需要追求自己的生命，我们需要去仰望那一位生命，去领受那一位生命，这才是我们信仰的重点。所以说生命神学是邪教啊！往下看四章十四节，不可行恶人的路，不要走坏人的道。这里原文是这样的，恶人的路你不要进，不要走坏人的道。用什么？很多人眨眼一看，这里说恶人啊，坏人，他会想啊，这世界上你看那偷盗的啊，抢劫的那恶人坏人。其实弟兄姊妹，你要理解哈，真言书这里讲的完全是教内的事情。也要说这里的恶人，他是什么意思呢？指的是与上门当中那些坚持聚会听到，那些因信称义相反的人。大家要明白哈，也要说前面是真信的，这个恶人信不信啊？不是真心，也可以说不信，也可以说不真心。为什么呢？圣经强调哈，箴言书四章十一节说，我已经指教你走智慧的道，引导你走正直的路。也就是说，前面耶稣已经指教给我们什么叫道路真理生命，但是这些恶人他听不听啊？他不听啊。耶稣说啊，我就道路真理生命，他非说我才是生命啊。耶稣说因信称义，他非说啊行为称义啊，他非得要有生命。所以这些恶人哈，可以应用在今天中国基督教圈子里面那些假牧师、假教会啊、假基督徒里面。就是我刚才讲过，那些不讲因信称义、不高举耶稣，但是高举自己的生命、高举自己行为的那些邪教徒啊。所以说，在这里的时候，圣经说啊，你不要走他们的路，你别管他们人再多，你别管他们啊声势浩大，要离他们远远的啊。第一呢，他的路你不要去，他的信仰你不要碰，你也不要进他们的教会啊，因为那是一条死路。四章十五节，要躲避不可经过，要转身而去啊。四章十五节强调的更强烈，你不单不能进去，你也不能凑啊，你要怎么样？躲得远远的。兄弟们，我这两年吧，从三次里边出来了啊，从中国那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里边出来。我为什么出来？因为他们太能道德吃人了，所以说我见他们躲得远远的啊，像躲鬼一样，没办法，怕被他们吃掉。而且不但躲避，不可经过啊，别路过他那儿哈，他那教会不要去。而且看到之后要怎么样？要转身离去啊！你看到没有啊？所以说，在传道书七章二十六节说过，我得知有等妇人彼此含苦，他的心是网罗，手是锁链，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，有罪的却被他缠住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躲避假教会、假牧师、假基督徒，就是箴言书第二章所论述的重点论述的淫妇，也是今天中国基督教圈子里那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以及行为称义，对于这样的教会啊，对于这样的假教会、假牧师， 你要不要经过，要离得远远的。而且啊，这个原文有个词儿啊，就是放手的意思，就是说躲。原文这个词哈，继续往上翻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圣经，这个要躲避，对对，往上翻。这个躲避啊，弟兄姊妹，在原文啊，表示放手，表示忽视，表示任凭。也就是说哈，你不要和他们纠缠，也不要和他们辩论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很擅长辩论。啊，我就见过这种人啊，他整天我讲完道，他说啊，你的意思啊，就是光有信心不能有行为了。以前的时候我会和那人辩论两句，辩论个脸红脖子粗，现在我直接无视他们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可能辩过他们，他不是人脑子，他说他那个思维啊不是正常人的思维，而且吧被魔鬼钻透了，就是说圣经说啊要撇开他们，离开他们，不要和他们辩论，因为你一辩论啊，你的信仰会被搅乱。而且呢，你会产生很多的纠结和痛苦，所以说我们要无视他们，就这么简单，啊，不要经过，要转离，啊，四章十六节开始继续说这些事儿，说这等人若不作恶，不得睡觉，不使人跌倒，睡恶不安，啊，原文的意思是这等人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哈，若不一直行恶掳掠，原文有个掳掠哈，就不能入睡，不持续的绊倒人，就睡卧不安。弟兄姊妹听好，我为什么说要躲着他们？因为你躲都躲不起。为什么呢？人家不把你吞掉，不把你掳掉啊，不把你绊倒，人家连睡觉都没法睡。这人他追到天涯海角，他就一直骚扰我啊，这种骚扰我是经历过啊。而且啊，圣经强调这等人他的恶之处在哪里？这个中文说这等人若不行恶，原文呢不单有行恶，还有个词叫掳掠。后面提到他们怎么样对待别人，绊倒人。比如说这等人他有个特点，第一呢他行恶，他与真理相对，他讲假道。第二呢他要掳掠人，掳掠人的灵魂啊。第三是什么？他要把人绊倒。我们来看这个绊倒和恶啊，这个绊倒是什么意思啊？耶稣说凡使我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了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镜像上，沉在海里。这世界有祸了，因为将人绊倒，绊倒人是免不了的。那绊倒人的有祸了。弟兄姊妹，这里的这个绊倒人啊，指的是在信仰上是一个出信的，或者说一个爱主的人，一个愿意追求真理的人，把他脑子给混乱了，让他去转向异端，转向异教，就是这个绊倒。啊，我再次解释一下哈，因为呢，在从前有一些邪教徒啊，他总是跟我说啊，你不能光讲，你要有生命，要有行为，因为你把我绊倒了啊，他说我的行为绊倒了他，其实就是没有满足他的贪欲，所以说我再次强调一下哈，绊倒的意思是使一个人从纯正的信仰转向异端，啊，从因信称义转向那些什么律法主义、生命神学，这是真正的把人绊倒。而且呢，这些人呢，他掳掠人的灵魂。耶稣说哈，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、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，你们也不容他进去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使他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。弟兄姊妹，我想问一下，耶稣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传的是因信称义还是行为称义？行为称义。所以说这些人他掳掠人的灵魂，把人绊倒，把人揪入地狱。你别看今天的很多的三字教会，很多中国的这基督教圈子整天上面都发福音单张，但是把人拽到教会里边讲的还是这套东西，还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曾经讲过的东西。他们是真正绊倒人的，他们是真正的恶人，他们用假道把一个信徒引向灭亡，引向地狱。啊，之前说六章二十六节说，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。而且哈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魔鬼之子，这些假先知、假牧师、假教会、假基督徒，他们被魔鬼控制，他们作恶做到一定地步，什么地步呢？不作恶，不绊倒人，不骗人，不给人洗脑，他就没法睡觉。你要明白，你体会到哈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平常工作都很累的，我们干完了巴不得回去睡觉，但是有一种人，他不搅乱搅乱人，他不把人绊倒，他不把人带到地狱里面，他睡觉都不睡觉。 啊，十七节，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，以强暴喝酒。我们来看哈，原文的意思是因为他们吃邪恶的饼，喝暴力的酒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表面意思好像在说啊，他吃喝，其实哈，我的领受啊，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所说的，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杯、吃主的饼和主的杯，就是干饭、主的身、主的血了，人应当自己醒茶，然后吃着杯、喝着饼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这里实际上在讲，不领受圣餐，或者说不按圣经领受圣餐的人，将吃喝自己的罪。在今天的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面，哈，对，在圣餐上有几大罪恶，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。第一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叫象征说，这是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发明。他说啊，这圣餐不是主的身体，它好比主的身体，它代表主的身体，总之就不是主的身体。啊，我见过这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，他领圣，他颁布圣餐很有意思。他说：“我告诉你啊，这好比主的身体，啊，就是这么可恶。”神就说什么？若不分辨是主的身、主的血，就怎么样？就吃喝自己的罪。还有一种，在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啊，女牧师颁圣餐，哈哈，极其可憎啊！还有未经案例的人去颁圣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中国这个基督教圈子的信仰实在太可怕了。就像这里所说的是以奸恶吃饼，以强暴喝酒，还有的给那外邦人领圣餐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注意哈，这个圣餐啊和洗礼啊，它都是我们的圣礼。洗礼呢，小孩子可以给他洗啊，只要人他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你就可以给他实习。但是圣餐大家注意哈，一定要明白圣餐是什么，一定要明白圣餐是主的身、主的血，你才可以吃。你要注意哈，我的牧师给我讲过，他说你要是不认同我们这个教会这种圣餐观念，就是我们相信圣餐真的是主的身体，是真实临在，你就暂时不要领我们的圣餐啊，免得自己担罪。所以说今天有姊妹问过我这个孩子领圣餐的问题，我郑重的强调，必须他真正认识之后才能领，若不然吃了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。好，我们往下看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我们来看哈，在这里哈，这个箴言书四章十八节，我从原文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查了一下哈，大家听一下，这个翻译是这样的：但义人的路好像辉煌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所命定的那日子。是不是有区别哈？看到没有哈？但义人的路好像辉煌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所命定的那日子。也就是说在这里首先强调的是义人的路。什么是义人的路？耶稣的路，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因信称义的路啊，不是行为称义的路啊。因为这里的义人没有一个是靠行为进来的，都是蒙上帝怜悯因信称义的。但以书十二章三节说，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光，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远。耶稣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也就是说在义人的道路上有辉煌的光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那非常强烈的那种光，有大光照耀着我们，有真光照耀着我们，那真光就是我们的耶稣，照亮我们这生在末世、生在黑暗里的人，使我们走义人的路，走永生的路，走因信称义的路。而且这光在我们人生当中，它将持续的照耀我们，它越照越明，直到所命定的那日。到哪一天？到见主的那一天，到耶稣再来的那天。我们来看啊，十九节，恶人的道好像幽暗，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。恶人的道好像幽暗，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。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啊，前面讲到义人的路，这里讲什么？恶人的路。 前面是义人的道，是义人的信仰，这里是恶人的信仰。前面义人的信仰当中有耶稣照耀，有真理光，真光照耀，越走越明，因为因信称义啊，因为罪得赦免，因为进入永生。但是恶人的道路与之不同，他不是越走越亮，他是什么？越走越黑啊。也要说他不是靠因信称义个人啊，他可能觉得自己行为挺好，然后他自己发明了一套，甚至说他活在黑暗当中，就像耶稣那个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自义。而且哈，弟兄姊妹注意，这是个恶人的道哈，在圣经，在箴言书四章十四节说，不可行恶人的路，不要走坏人的道啊。然后呢，四章十五十六都提到过啊，这等人若不行恶啊，不得睡觉，不使人跌倒，这个睡卧不安。而且哈，这个恶人他不单走在黑暗当中，而你会发现没有，他对信仰明不明白？不明白。为什么那么说哈？他连自己怎么跌倒的都不知道啊。往下看，也就是说信的人，信对了的人越信越明白，信错了的人越信越迷。人生最大的痛苦，我再说一遍，不是汗流浃背，而是在信仰上纠结，而是处处纠结，处处痛苦，却不知道为什么。本质上是他被假先知、假牧师、假教会引诱离了真道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在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边有很多啊，受了虚假的教训，尤其在三自教会里边哈，充满了这样的律法主义啊，就是我刚才说的啊，你不能光讲啊，你要行出来啊，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话。所以这种人家弟兄姊妹，我奉劝他一句，他将越来越黑暗，如果他不离开那叫黑暗的道路。四章二十节，我儿，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。我来看一下原本的意思是，我儿啊，你一定要留心听我的话语，要伸出耳朵听我的话语啊！大家注意了哈，这里原文比中文要强烈啊。首先，这话是对谁说的？对我们说的，对我们在这教会里说，对我们这已经开始聚会领受真道的人说的。而且哈，原文是他这个词用的是一种这种强调的这种其实语态，就是说你一定要留心听啊，跟前面的节经文说你要留心听还不一样。这里强调哈，你已经在这儿了，你就不要白在这儿，你要一定要努力的听，你要努力的领受，你要进入上帝的真理。听谁的言辞啊？我的言辞。我是指的谁啊？指的是耶稣，指的是上帝，指的是从那里来的言语。而且呢，你听到的时候要伸出耳朵去听，这里强调一种信仰的态度哈，就是真正的追求啊，不是说糊糊弄弄过去，而真正的用心去听啊，用心去领受。领受的对象呢，就是上帝的话语、上帝的真道、上帝的圣道啊。往下看，这里后边又谈到个耳朵哈，其实若二章二十九节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四章二十一节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。原文的意思是，不可转离你的眼睛，要谨记在你心中。在这里的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一生不可离开上帝的话语。我们不但要听到，我们要查考圣经，我们要反复的思考圣经的真理，让上帝的真理进入我们的眼中，进入我们的心中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。这里指的是聚会听到之后，然后呢领受上帝的真理。箴言书三章二十一节也说过，我儿，你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，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。我们看二十二节，因为得着他了，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我来看啊，这里啊，圣经说得着真理的人，得到上帝话语的人，就得到了什么？生命，就得到了耶稣啊，就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啊，就进入到永生里面。而且呢，上帝的道不单赐给我们永生，还能怎么样？医治我们整个人身心灵魂，给我们医治啊。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哈，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大家听到没有哈？今天灵派的人追求圣灵啊，整天就是说我搞灵恩呀，我天天啊有启示啊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 耶稣的话就是什么？就是灵啊！什么神学院说啊，我要生命，我要追求生命。但是耶稣说，他跟我们说的话就是生命。我们不需要额外的搞灵运动，我们也不需要额外的追求生命，因为一切都在他的话语中。在启示录22章第二节说，这河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月子乃为医治万民。当我们真正的聚会听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个人他里面的狂热，他里面那些过去的那些疾病，他里面那些热病啊，他那些从小学来那些邪恶的东西啊，那些律法主义的东西将慢慢的被治好，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，成为一个上帝恩待的人。23节哈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这句话哈，我查了一下原文，是这样的，大家去听一下，去思想一下。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，因为要从你的里面流出生命的源泉。大家听好哈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第一，上帝让我们保住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心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哈，一个人什么最重要？一个人的心重要，一个人的脑子，一个人的心，一个人的灵魂，一个人的心智最重要。所以说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哈，我们的心呀，总是不再轻易的保守，我们总是随随便便的接受一些什么教义、学说、神学理念啊，像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面盛行什么律法主义啊，就是行为称义哈，生命神学啊，搞生命，还有灵恩主义，以及改革宗加尔文主义的那种什么双重预定论，都是中国基督教圈子里面盛行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从来不保守自己的心，他宁可把自己的心向世界敞开，向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敞开，他不向那生命的源泉敞开，他不向因信称义唯独耶稣的真理敞开。为什么这些学说到了中国泛滥成灾，成为盛行，成为主流？因为很多的基督徒，很多的教会从来不思想圣经的中心是什么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些律法主义、生命神学、灵运动以及改革宗加尔文主义，它的中心不是因信称义，它的中心也不是唯独基督，它的中心是其他的事情。这一切它会偏转一个基督徒的内心，转离圣经的重点。所以说，很多的人在轻易接受这一切之后，他就不再能听进真道去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我在信仰历程当中，就是上面我说过那几样哈，当我给他讲因信称义，讲关于基督真理的时候，他们从来听不进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心已经坏了。但是对于那些向上帝保守自己的心，向神敞开的人，圣经说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源泉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那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我们要把自己的心给耶稣，给真理的圣灵，让他赐给我们恩赐，让我们明白真理，明白因信称义，明白圣经当中关于基督的话。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进入真的教会，进入圣礼型教会。24节，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弃绝乖谬的嘴。原文的意思是，你要离开歪曲的口，要远离偏邪的嘴唇。你会发现哈，这个24节它实际上在讲极端异端以及偏离圣经的教导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讲的是什么呢？他不是在讲这个坏人他究竟做了什么坏事，他主要讲那些坏人假先知他说过什么坏话。那听好，因为这里提到有两点，他无论是邪僻无论是乖谬，都跟什么有关系啊？都跟那个人的那张臭嘴有关系啊。所以说这里呢，主要指的是假牧师、假教会、假基督徒。它有两个特点哈，圣经说，首先你要除掉。什么叫除掉？除掉的意思就是说，告诉我们态度，要把它从教会里面踢出去。所有我上次强调的什么灵恩主义、生命神学、改革宗加尔文主义，还有那些就律法主义，要从我们的教导、从我们的教会当中完全驱逐出去。这个邪僻原文是歪曲的意思。什么叫歪曲啊？就是不是正道啊， 不是说他完全不讲圣经，不是说他完全不讲耶稣，只不过在他们的教会当中，耶稣不是他讲的重点。你要明白啊，我上面提到那几个在中国盛行的，你会发现他所有的教导耶稣不是重点。而且后边说哈，这个词啊，它出现在真言书六章十二节，说无赖的恶徒行动用乖僻的口，啊，这种人他的口很厉害啊，乖僻。而后面说，弟兄往下翻下去，往上翻下去，往上翻下去，说要弃绝乖谬的嘴。往下，这个弃绝乖谬的嘴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弃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远离的意思，它主要指的我们对于这些人哈，对于以上所说的那几种，我们对他就是说他有时候找我们辩论哈，或者来找我们去争斗，我们的态度是要跟他辩论吗？不是的，远离他，拒绝纠缠哈。像这一点也是我的牧师教给我的，我的牧师跟我说过，他说你呀，对于这些人呀，你一定注意一点，你把话说清楚就行。你千万不要和他纠缠啊！实际上我过去跟这人也没少吵啊，争来争去，实际上人也不服我啊。怎么办呢？把话讲清楚就闪人就行，我不接受拉倒，没有办法。而且说他们呀，哎，弟兄往上翻一下，我看一下叫什么，那个词叫什么？哦，对，叫乖谬的嘴。好，往下翻。这个乖谬什么意思？这个乖谬啊，原文就是偏差的意思。啊，大家知道什么叫乖谬吧？就是说从真理上偏差，或者说呢心术不正，别有用心。然后这些人他不是说真信的，他的信仰是有偏差的。你会发现这个二十四节这个经文哈，他不是在讲无神论啊，他也不是在讲跟耶稣一点没有关系的人，完全不信的人，他指的是基督教圈里的极端啊，就是那些就是我刚才讲过那几种哈。就是说在圣经上偏离重心的那种，所以说要小心。我们今天不怕完全不信的，不怕无神论，我们怕那些什么，那些异端和极端，所以说一定要小心。二十五节哈，你的眼目要向正前看，要前正看，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。在这里哈，圣经开始说我们的眼睛要看什么，我们的眼睛要仰望什么，我们的心要盼望什么，我们不要往后看。你记住哈，在这里说你要前看直看，第一你要看到未来，你要迈向前面，第二你不要看偏了。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哈，你要注意一点，我们的目标一定是耶稣再来，我们的目标一定是永生，我们是直视不是斜视，大家明白哈？诗人有句话说的很有意思，他说啊，你呀不要一直往前走，你要停下来看看这啊这人生的过程啊，要看看人生的风景。那句话不适应于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当中告诉我们，你要眼目一直往末世看，一直往将来看，只等到你进入永生的时候啊，而且你要直视不是斜视。你不要偏离，耶稣也说过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罗德之妻死在逃亡的路上，原因之一就是不向前看。而且保罗在腓立比书也说过，这不是说我们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，所以我得着了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跑，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赏赐。所以说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哈，我们的信仰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我们的信仰是持续的相信，在教会当中聚会听到领受圣道和圣礼，迈向最终的得救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人什么时候不再往将来看，不再仰望耶稣呢？当他觉得自己挺有生命的时候，当他觉得自己很有成就的时候，当他觉得自己已经得着的时候啊，很多的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上来就给我一副表情，说我已经被预定了，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，我无论怎么样我都将进入天国，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他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他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永远不要这么想，你要永远忘记背后，努力向前，朝着耶稣，朝着标杆行。四章二十六节，要修平你脚下的路，坚定你一切的道。这里哈，二十六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基督徒的内心，我们要确保我们走在正路上，而且我们要把一切绊倒我们的，使我们的信仰偏差的那些异端极端的思想，从我们的讲台上，从我们的主日学当中，从我们的言谈当中，把它永远的除掉。要确保我们信的是真道，我们走的是正路。二十七节，不可偏向左右，要使你的脚离开鞋子。啊，往下翻。在这里哈，你去看一下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三节啊，还有列王记下二十二章二节，还有历代志下二十章三十二节，以及历代志下三十四章二节，在那里强调以色列有一些上帝眼中看为好的王，他怎么治理国家、治理教会呢？圣经说不偏左右，专心仰望上帝的话语。你注意哈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，你要明白哈，一定要确保一直往前走，而且是不偏左右啊。很多时候人很有意思哈，我在这里重点讲一下哈，而且后边说要使你的脚离开什么，离开邪恶，离开恶道，离开假信仰。要继续往下翻一下，我以前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，就是说有很多啊从灵异派里出来的人呢，他就进了这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啊，有很多从改革宗加尔文主义里边出来的人呢，他就进了灵异派。为什么？从绝对的感性受不了了，最后出来之后他我要找一个绝对的理性，从绝对的理性出来之后说不行，我要找一个绝对的感性去宣泄。所以说当你的人生哈出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偏左和偏右。但圣经说你要不要去偏向这些，你要去信靠耶稣，信靠真理，你要因信称义。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仰是要信，要因信称义，但是对信的要求是要行在正路，要不偏左右。而且说要使你的脚怎么样离开邪恶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，弟兄们？我在今天的时候，在结尾的时候给大家讲一点。因为在我们这个宗派里，在我们这个系统里边，有很多这个学习的弟兄姊妹啊，他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他面临一个难题，就是说有很多弟兄姊妹问过我，说弟兄啊，我在三次聚会啊，我在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那个教会聚会，你说我要出来吧，人不多也少，也没法建教会啊，就是说不是说没法建教会，我建一个教会里边就两三个人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我要不继续在里边泡着吧？其实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哈，当你明白真道的时候，当你明白以上我讲过，就是基督中国基督教圈里那几种主流他信仰的偏差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把你的脚从他们里边迈出来。我奉劝所有在三次里边挣扎那些基督徒那传道人呀，你不用在里边泡了啊，你没必要在里边泡了。包括有一些啊在改革宗加尔文主义里边聚会的，就是说我们系统的弟兄姊妹，你完全可以出来靠着主建立教会，从你家开始，从两个人两三个人开始，从你和你的老婆孩子开始啊，最好再带两个信徒也很好。你要坚持这样的聚会，因为你在里面待久了，你的信仰一定不偏左就偏右。你在里面待久了，你的脚就会陷到那个恶道，那些假信仰假道的泥潭里边，你可能将来你连出都出不来。用什么呀？当罗德选择了啊那条不正确的道路，他从索德玛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开始带的牛羊仆婢都很多，但是最后只有他和他两个女儿出来。所以说我奉劝那些啊在三字里边，或者说在中国那些律法主义教会里边，在那灵异派里边去浸泡那些弟兄姊妹，你可以出来啊。我从前也跟你们一样，我在里边去服侍的时候，我觉得啊这好像也是神的教会，好像里边也有很多爱主的。但是我发现我在里边待时间长了， 我不能改变他们，他们把我改变了。但是我这两年，我在今年真正的从三字啊，从这些律法主义里边出来的时候，上帝让我建立了自己的教会，我有自己的会众，我在自己本会里边讲道是自由的，我不用偏左偏右，我也不用照顾哪个人的面子，我也不用说为了他爱听什么，为了这个人不来了，我去改变一下上帝的真理，没有必要。所以说我奉献所有啊，在那些体制里边的人，在那些就是说官方教会的人，在那些三字教会里面，在那些律法主义教会里面的人，来弟兄姊妹，你能出来你也必须出来，因为你若不出来，你将来可能和他们一起烂掉。所以说呢，愿神保守我们，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奉耶稣的名，以他的真道建立圣礼型教会。愿上帝祝福我们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